你回去的时候你要详细去看。我这本教材呢是非常体谅我们诸位读者的哈，真的很体谅大家读者的哈。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看圣灵月刊或者看青年团契或是以前的宗教教育，在引用圣经的时候呢就写啊圣经节这样写一下啊，所以你一边看的时候你还要带一本圣经在旁边翻，你看哎呦这个圣经我不熟。但是呢我这一本民数记中基督哈啊，不但引用的圣经节呢是全民写出来啊，因为我怕有些慕道者或是初信徒你写一个太，他不晓得是指什么东西，你写一个米也不晓得指什么东西啊，所以我把它全名都写出来，马太福音、弥迦书啊，或是撒加利亚书啊，这样甚至于连一个外邦人他也许偶然拿到这本书啊，他想看一看的话才知道说哇圣经原是这样写的啊，因此这里头所有的经节啊，我都除非是没有很特别特别啊，是非常特别不需要写的，那我才单单引用圣经节，否则的话呢啊，大概每个地方我都把圣经节写下来，而且这个编辑的单位呢也非常的配合我啊，如果在引用圣经的时候他就用隶书来印啊，如果是在说明的时候呢他就用这种一般的啊这些啊新字体来印，所以你马上就可以发现说啊这是圣经节啊，它里面的说明啊，因此我们在读这一本教材的时候呢，我考虑到为什么，因为我当初在写的时候呢是正好进出台北啊，我想每次要看一本书在坐火车或是坐汽车的时候还要带一本圣经在旁边对照，哇那这本书我就看不下去了，我就宁可看其他杂志啊，所以呢我这么一考虑之后呢，好每次引用的时候就把全部的圣经写出来，所以我就要带这本书上车子，就是不带圣经或是圣经放在这个啊这个背格里头的时候你都不用拿出来看，你就直接读一看，哎这里面都有圣经节，除非说你觉得说哎奇怪以前我怎么没有读过呢，怎么不熟呢，那你回去再对照一下马上就可以很熟，否则的话我们就看得出来。好，这个民数记中啊基督里头第一个出现是第六章啊，第六章的拿细耳人啊，这些经节呢我们稍微看一下啊，说当初呢啊耶和华神对摩西就讲了说你要小于以色列人啊，说呢无论男女呢许的特别的愿啊，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要离属归耶和华啊，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啊，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不可吃鲜葡萄或是啊干的葡萄，就是所谓的葡萄干啊，在离属的这些日子当中跟葡萄有关系的啊，从核到皮所做的物都不可以吃啊，所以这句话呢就否定我们今天很多小姐说吃葡萄吐葡萄皮这边都不可以啊，这边都不可以动到它的哈 下面又讲了啊，那么在许愿的这个期间当中呢啊，不可以用剃头刀来剃头，这个拿细耳人呢啊，他就是要留长头发，那把它绑成发六啊，打结啊，一条一条的啊，直到啊离属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结束之后，才可以回复到本来身份。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头呢，不可以啊挨近死尸，不管是父母、弟兄、姐妹去世，他都不可以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啊，因为他头上呢有离属归神的凭据。这一段时间就是离属归耶和华为圣，成为一个神圣的，跟祭司身份是一样的啊。突然间在旁边有人去世的话啊，以至于染了他的啊这个守节的日子啊，他呢啊就前面所洁净的日子就全报销了啊，要在第七日经过七日后呢，得到洁净的时候呢，再重新剃头再来，哇，很麻烦的啊。那么第八日开始呢，就献两只斑鸠啊，或是两只雏鸽，在会幕里交给祭司，重新再等于说再重新再来了啊。那如果是祭司要献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啊，为他赎那因死事而有的罪啊，并要当日使他啊的头成为圣洁啊，他重新再开始前面那一段呢，就突然了。那么拿细耳人啊，经过三个月、五个月、十个月、八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啊，这么一个时期结束了。按照他许愿的时间啊，说人就要领他到会幕门口啊，他要将供物奉给耶和华，有人帮他带他去啊，他就呢啊将供物呢奉给耶和华，就是一定要带一只没有残疾的，而且是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啊，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啊母羊羔做赎罪祭 还有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做平安祭，要献燔祭啊，再来赎罪祭，再来平安祭，还有一筐无酵饼啊，调油的啊细面饼啊，无酵饼啊，调油的啊，跟抹油的无酵薄饼啊，同样献做素祭和奠祭。奠祭就是把那个酒啊浇奠啊，拜神之后把那酒浇奠，然后祭司在啊耶和华面前献那人赎罪和赎罪祭和燔祭，要把那是公山羊和那筐无酵饼献给耶和华做平安祭啊，又要将同献的素祭和奠祭献上啊。那么拿西尔人在会幕门口呢，就把头发啊，以前留下来这个长的头发呢，把它剪掉，不能留起来。然后这个发料全部剪光以后呢，啊，就把它丢到平安祭上面的火烧，把它烧掉，不可以保存，啊，把这个祭要全部拿掉就结束了。啊，如果他要再许愿的话，他当然可以啊，再献其他祭物。啊，再说除了拿西尔之外，他个人还愿意再献其他祭。个人还跟神许了其他的愿，你就照那个愿再去行吧。啊，就是说可以自己再对自己加强要求啊。啊，这个就是拿西人的意思。好，那么根据这一段时间里这一段里头呢，他到底在讲什么啊？我们知道呢，简单的说，这个拿西尔人的制度呢，什么叫做拿西尔人？这个拿西尔，你刚才查的时候，就是这边说明呢，隶属归耶和华，叫做拿西尔。那如果是拿西尔人，就是隶属归耶和华的人，嗯，这个隶属离开世俗归耶和华干什么？就是到神的殿去呢，去献祭，去做祭司的工作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我们首先要说明的啊，为什么要设立拿西尔人啊这个制度啊？这个我们后面都会讲到的啊。那因为它里面呢有很多内容，我们不能啊讲得非常详细，你可以看啊这一本书里面就说明了啊。你看十二页的地方，我们知道啊，从出埃及记的十九章里头有一句话这样啊说明说，当以色列百姓被选召出来的时候啊，那么神呢啊借着摩西呢向他们宣布一件事情，就是十九章的啊第四节那个地方啊，第四节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简单的说，神选召以色列百姓给他们住在迦南地，他有三个很重要的宗旨啊。第一个是全地圣洁啊，万物所生存的人类所到之地，尤其古代的中东，那是一个全地非常不圣洁的地方，信仰是多神教，习俗是非常的淫乱跟罪恶啊，所以全地非常不圣洁。那么神选召以色列百姓要给他住在迦南地，建立一个属灵的国度，在地面上的国度是一个圣洁的国度啊。因此呢，他说你们要成为圣洁的国民，所以要全国的百姓啊通通要圣洁啊，也就是说全民都要圣洁啊。第二个啊，全地安息，所以神制定三个安息的制度啊，五十年的禧年，七年第七年的安息年，七日最后一天的安息日，三个安息，让这些选民呢不断的纪念神，叫他们安息，要过着一个安静平静的生活，土地要安息，人要安息，这是啊全地安息。第三个，全民侍奉，就是全国的人呢都做祭司，因此称作祭司的国度，大家通通来敬拜神，通通称为祭司。可是这个目标能不能在旧约达成呢？没办法，因为他们要建设一个古代的王国，一定要战士，要百姓，要什么什么一大堆的，而且他们是一个以一个单一种族来建立的国家，如果全国都当祭司的话，那谁来做这些事上的工作呢？这没有办法。其实这个工作是放在属灵的国度里头，也是把宗教呢走上一个国际性的宗教，才有办法达成。今天我们就是要做这种事情，因此我们今天在肉体上我们是属世的，可是我们在属灵上我们是一个属灵的祭司啊。所以呢，到新年以后呢，要达成全民祭司的目标啊。这个在彼得的书信里头就讲过了啊，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啊，全民都成为祭司。所以神的国度有三大目标：全民圣洁 啊，全国侍奉，再加上全地安息，这三个，这三个可以总可以讲多久？你们知道吗？这三个我曾经在北部讲的时候，可以讲50个小时，啊，是非常精彩。因为我们把摩西五经读透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原来神的希伯来这么伟大。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啊，大家都可以在旧约时期，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当祭司呢？没有，这亚伦的子孙，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呢，谈到会幕，就讲到亚伦的子孙，利未的子孙，啊，利未子孙就是利未人，亚伦的子孙就可以当祭司，啊，祭司辈分最高的就是祭司啊，头子叫做大祭司，啊，那么这个大祭司呢，跟祭司跟利未人，那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单位，可是其他人你没有去做这种献祭的工作。你一定会说，我这个神不公平呢，啊，为什么他可以当祭司，我就不可以当祭司？他可以当立位人侍奉会幕，我就不可以？那你说要全民祭司啊？你看啊，你自己明明跟人说，跟我们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没有啊？哎，神是公平的，就设立一个拿西尔人的制度，不分男女老幼，你只要到成年之后，你自己许愿，你就可以做短暂祭司的工作。这段时间呢，许愿的时间你要按照这个拿西尔的条规来做的话，你就成为短时间的祭司。我许愿3个月啊，这3个月当中我做祭司的工作啊。我许愿啊，1年，这1年当中我就守拿西尔的法规。那这段时间呢，你所有的工作、所有的侍奉，就是祭司的身份。那为什么这样做？一方面呢，人很奇怪，也是很自然的，都希望接近神，对不对？人都希望越接近神越好。你看啊，信徒喜欢接近传道，传道喜欢接近教会，啊，教会喜欢接近神，这是一个接着往神这边这个方向来嘛，对不对？啊，因此呢，啊，这个拿西尔人呢，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被制定出来。啊，当然在古代不能称为万人祭司、全民圣洁的崇高，这个目标达不成。可是呢，慢慢的这个制度定出来，啊，因此我们在12页的中间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呢，啊。拿西尔人制度呢，啊，是因应侍奉普及的观念，啊，全民侍奉。这个侍奉权不是只有祭司，是全民都有。那为了要因应这个制度，因此神就设立一个拿西尔人制度，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宗旨。因此，啊，民数记30章1节到16节，啊，这里也告诉我们，只有少数例外，啊，不得做此侍奉，其他全部都可以。啊，少数例外，啊，这是违背神律法的。还有被休的这个人之外，其他的全部都可以啊，做分别为圣、献于耶和华这种神圣的一个工作。因此呢，就可以建立一个啊神圣的理想国啊，这是一个理想。但是在旧约时期有没有达成？没有达成。那到新约就靠我们大家啊。所以这个拿西尔人，一方面是预表基督，二方面也是对我们的勉励啊。这是我先把它做一个引言。那么现在第二部分我们要讲的是基督的预表啊，基督的表明，13页的地方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内容虽然写的很多，但是我们重点跟诸位说明啊，有关拿西尔人在新约里头完全都没有再提到有关这个文字的叙述啊。但是我们知道啊，许愿离属归耶和华做拿西尔人呢啊，当然是选民呢热心专心要去侍奉的举动，但是从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他所要的表明的是耶稣基督，他要表明这个拿西尔其实也是耶稣基督啊。简单的说呢，耶稣基督是长远的拿西尔人，不死的拿西尔人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啊，从四福音当中，我们在13页里头就跟我们说解说的，你可以一边看你的教材啊。从四福音当中呢，我们就知道呢，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可是长大。在什么地方呢？在拿撒勒，拿撒勒，因此呢，啊，常常被称作拿撒勒人耶稣，对不对？啊，其实这个拿撒勒这个字句跟拿西尔呢，它的单字里头只差2-3个小单字而已，啊，虽然圣经新约圣经里头啊没有说这个拿西尔人要表明的是拿撒勒人耶稣，啊，可是呢，啊，从整体来讲。啊，难道啊，他成为拿西尔人、拿撒勒人是啊，是一个巧合的地方？绝对不是，有神的一个计划。出生在伯利恒，长大在拿撒勒，后人就称他拿撒勒人耶稣。这也是要告诉我们啊，耶稣基督他本身用的行为超世俗，离这个超越世间、离开世俗人一样， 很真实而且明确的要来表明神的计划当中呢，它的预言性看它应验性，这在神学上呢是被公认的。拿撒勒人他所要解说的正是拿细尔人的表明啊，拿细尔人啊，他虽然是一个制度，可是转到新约时期的时候呢啊，就大家被公认他是原来指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啊，因此呢他就成为民数记当中呢第一个来表明耶稣基督的啊，因此呢啊，举凡许愿做拿细尔人分别为圣全然侍奉理属归神这些条规啊，在我们刚所看到的啊《民数记》第六章一节到二十一节里面所规定到的，你该来注意看有哪一样耶稣基督没有去遵守，通通遵守，通通遵守了啊。所以拿细尔人在古代是一个侍奉神的制度，可是到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呢，他是真拿细尔人，所以他被称作拿撒勒人耶稣，也就是他预表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看法啊。所以主耶稣在他来到耶路撒冷之后，大家都回去了，他妈妈回来找他啊。那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跟他讲句话，说：“哇，你怎么留在这边呢？他让我们担心的要命啊！”耶稣怎么讲？说：“难道你不晓得我应当以父的事为念吗？”这个以父的事为念，正是拿西尔的精神所在。这件事情在后来还没应验之前呢，其实主耶稣呢，他已经抱定以父事为念，所以他终生世世代代都成为拿西尔人，这是我们在基督的预表当中呢，跟大家特别说明的，因为每一者的预表或是表明呢，一定要讲清楚，你才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件事情或是这个人或这个制度要来表明耶稣基督啊？你已经看过文章，你就知道了。好，那除了理属归耶和华这个制度的拿西尔人呢预表基督之外，其实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它这里面每一个预表当中要告诉我们的我们今天是一个属灵的祭司，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统我们不是亚伦的子孙，但是我们经过灵童经过圣灵的拣选经过宝血的洁净我们称为一个属灵的人。那么一个属灵的人呢，本来就是一个拿西尔人，因为到新约时期是一个万民祭司的时代那么一个万民祭司的时代呢，每一个都是祭司肉体上条件上我们不是亚伦子孙，可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呢要理属归耶和华所以呢前面已经提到呢，拿西尔人既然是自愿归族，要克己欲念，然后全心专力地来侍奉耶和华神那么这些严格的条件是指什么跟我们什么关系？其实这些都告诉我们，这些条件是我们应该遵守的。主耶稣呢，他也这样做的。好，这些条件当中呢，我们注意看，第一个这是六章的一节到四节，他讲到第一则很严格的要求，禁止喝酒。拿细尔人禁止喝酒，有其表面的意义，只是告诉人说，不允许理属归主的拿细尔人呢去喝酒，有世俗常请之的。享受这种世间的享快乐，所以你看他规定葡萄的东西他们不能吃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以色列无论是男女许的特别的愿，他就是拿西尔人那么这种人呢，不管男的女的都可以当祭司一定是男的，但是拿西尔人男的女的都可以，但是条件在哪里？远离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也不可以吃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以喝葡萄汁，不可以吃鲜葡萄、葡萄干，在一切离属的日子，凡跟葡萄有关系的从核到皮都不可以吃。那么这则规定它的目的在哪里？要告诉我们什么？以色列人对于清酒、浓酒、醋啦、葡萄汁啦、鲜葡萄、干葡萄等水果制品呢，是他们的上品东西。我们知道中东这个地方在古代，现在好多了。在古代呢，它的食物比较缺乏，只有迦南地这么一个地方比较好一点圣经里头说迦南地呢是个牛奶与蜜之地，所谓的牛奶与蜜之地是不是说这个土地呢真的很漂亮呢我当然没有时间来问诸位大家，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国之后你回来，我问你，你把台湾跟迦南地拿来比较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样一个选择？我可以保证跟诸位讲，你宁可台湾比较好一点，不管说绝对应该台湾比较好一点， 啊，迦南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啊，啊，其实它是一个土地非常贫瘠的地方，非常非常贫瘠啊。它全国呢，你可以分成四个地区啊，从加利利亚南边呢画一个横线，从中央山脉呢画一个直线，这样把它分成 A、B、C、D。你记得，越北越西的土地越好，越南越东的土地越坏。啊，所以在亚哈王的时代，全国都已经饥荒了，只剩一个地方还有水，可以倒水在那边献祭。什么地方呢？加密山。加密山是他全国当中最好的土地当中的一部分，因为它是最北也是最西边。因为最东边呢是沙漠，西边是地中海，啊，北边高，南边低，这是它地势的特色啊。因此呢，水分集中在北部跟西部。啊，东部跟南部就比较干旱，尤其到南部的地方，南地那可以说是沙漠之地，啊，因此呢，在整个全国当中，如果神不是用分配的话，我看人口呢都集中到西部跟北部，那这么一来呢，啊，整个迦南地就歪了一边呢，就垮掉了，啊，当然没有这么严重了哈，但事实上是这样哎，人口会集中在那边，所以用分配的支派分配啊，你不能到那边买土地，你不能搬到那边去，你坏的地方就是住在坏的地方，啊。永远住在那个地方，你才会在那个地方开垦，在那个地方呢开花，啊，如果不是，如果跟你分的是一个好的土地，你不去开发的话也没有用，啊，所以你看有些支派他分那个地方他不去，他偏往别的地方去，但呢他是分在中西区的地方，他跑到北边去的，没有按照这种分配方法去抢人家土地，就跑到那边去的，啊，为什么？因为他原来的土地呢，啊，没有后来抢的好。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啊，整个中东物质缺乏，水温也不是很多，啊，现在进步多了。那整个中部区啊，那约旦河谷中间还有北部呢，可以种很多葡萄啊。我们知道呢，啊，这个葡萄是一个很好的水果啊，就是我们今天台湾呢，我们都鼓励大家多吃葡萄啊。为什么？因为葡萄它铁质很高啊，甚至于呢，犹太人呢皮都不能丢掉，不可以丢掉的，连籽都不能丢。我们今天才流行什么吃什么葡萄籽粉啊，葡萄籽油，对不对啊？今天诸位家里头大概有吧哈，啊？你看哇，葡萄籽粉很贵，买了吧，先吃再讲，养颜美容，哈哈啊，拼命的买。哇，这个葡萄籽油好啊啊，听说吃的呢皮肤会多好，帮助消化。可是呢，犹太人自古以来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虽然说哇吝啬啊。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籽的，哇，连籽也吞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中东里头缺乏蔬菜，水果也不多，啊，那葡萄是一个最好的叶绿素的来源，啊，你有机会到这个台中港去啊买茶的地方啊，我都认识几家那个卖茶的，啊，它里头那个骆驼的啊这个茶柱好高，跟我一样高啊，远远的，我问他说一根多少钱？他说：“陈先生，你要买啊，算便宜一点啦，啊，一根哈 啊八万块卖你就好了啦。”我吓一跳，八万块还是便宜一点的。他说：“我卖你就十万块呢。”我说：“这什么东西呀？”他说：“骆驼茶，骆驼茶，你们去看过没有啊？可能你们都不晓得，在你们身边那里，赶快找机会去看。两根背在骆驼旁边，那他们为什么要吃这种茶？这种茶好吃吗？不好吃。可是他要泡这个牛奶，闻这个牛奶，骆驼奶要喝的时候，一定会加什么？加。”这个茶叶进去，我们今天在泡这个茶啊，喝了几泡之后把茶叶倒掉，会给中东人看的说：“哎呀，不准添食啊，浪费东西啊。”他们什么样呢？他们都吞进去的，拿一个小木棒啊，把那个茶粉刮刮刮刮刮进去，煮的热热的刮进去，就直接喝进去，叫做奶子茶。我们读过地理就知道，尤其是沙漠旷野的地方，一定喝奶子茶啊。为什么把这个茶叶的叶子都要吃进去呢？叶绿素帮助消化，容易排便。啊，他们没有蔬菜，我们有蔬菜，我们台湾呢是宝岛啊，所以这里是以色列国。以前的话呢，现在不晓得，现在开发得很好啊。若是再早个五十年以前呢，我想没有人喜欢去住那个地方啊。所以呢，啊，叶绿素缺乏，一定吃葡萄，年节一定有葡萄。好了，今天跟你讲，拿西尔人不能吃葡萄啊，不能喝醋，这都是帮助消化的。结果呢，人家在那边吃喝快的时候，拿西尔人只好站在旁边啊，你自己许愿的嘛，就不能去动到它。因此你无形当中你就不敢吃太多肉，肉吃多你会多吃一点葡萄不可啊，帮助消化。你现在不能吃葡萄，不能喝醋，不能葡萄皮，也不能吃葡萄籽，也不能动，什么都不可以。无形当中压缩一个拿西尔人在这种节期当中的喜乐。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呢，他禁止喝酒跟有关葡萄的制品，目的在哪里啊？就是呢，让一个拿西尔人很自然的 把这种世间的快乐啊，把它剔除在生活当中，然后呢来过一个朴实的生活，而且是要自己许愿的，你自己心甘情愿的啊。啊，所以呢话讲回来，耶稣基督就是过这种生活啊。你看路加福音9:58，我们在15页的中间就讲到了，就是说狐狸有洞啊，天空的飞鸟有窝，可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啊。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生活的贫穷，他可以选择君王的住处，他可以选择财主的住处，他可以选择啊富裕的人家庭，可是主耶稣呢偏偏选择一个贫穷啊又没有地位，而且又是做苦工的家庭。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不这样做的话，你想他怎么为全世界每一个阶层的人都留下榜样，对不对？在救赎上他怎么在救这贫穷人呢？啊，所以他把这个最严苛的标准放下来，然后让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严格标准以上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他的救恩。哎，这是主耶稣最值得我们感谢的地方啊！如果今天他一个君王来得救的话，我们这贫穷人说没办法，我们永远当不了君王，我们也当不了财主，我们当不了有钱人，所以救赎我们没有份。主耶稣把他救赎的这么立足点放在贫穷人的这个地方，立足点放下来，所以贫穷以上所有的人，贫穷就是贫穷嘛，一无所有嘛。所以全世界你看没有财产的跟主耶稣相等，相等有财产的比耶稣比主耶稣还好，那我们诸位想想，我们都比主耶稣的生活还好啊。所以呢啊，他主耶稣亲自成为拿西尔人啊，克勤克俭，朴实无华，舍弃荣耀世上的尊贵啊，处在贫穷跟卑贱当中，他毫无怨言，他愿意的。为什么？他是拿西尔人啊。因此今天我们每一个要当属灵的祭司，属灵拿西尔人，我们跟耶稣一样，绝对不要去过浮华的生活，够用啊就满足了啊。你觉得不够用也不要发怨言，为什么？因为你的不够用这是我们灵性够用的条件。神让我们贫穷来保障我们信仰，神让我们富裕来保障我们信仰，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呢富裕他可以保住信仰，可是有些人富裕保不住信仰啊，处在贫穷他可以保住信仰，有些人处在贫穷没办法保住信仰。所以神是按照个人量给我们大家的。因此呢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呢不可以像世人一样对财务的追求呢哇非常热衷，那是不好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啊，禁止喝酒啊，就叫禁止喝酒。那么第二个要留头发，留长发啊。留发呢是拿西尔人的归耶和华为圣最明显的标志。我们看16页的第二点，要留长头发。在从古以来，所有的宗教都会用色彩或是用外在来表明它属于哪一个宗派的。你今天在街上看到喇嘛，你一看就知道他是喇嘛。为什么？因为你从他的理光头，从他穿的是啊很鲜艳那种咖啡红的啊衣服，再披上一条黄色的斜披肩，再绑一条带子，你就知道哎，这个是喇嘛。为什么？你看他衣服就知道的啊！你今天看到一个啊，慈济人啊，当然我们这样讲不是称赞他，他一定是穿深蓝色的，你马上看他知道的。你看到这个道教的这个道士，他穿上那衣服，戴上那个古代那个啊道教的帽子，你就说啊，这个是道教的人。人家一看，马上一个标志出来啊！而且这个标志呢，不是只有应用在宗教，而且应用在所有的商业当中。这个公司它用什么 mark， 它用什么色彩，连幼稚园都是这样。你在穿在这个社区里头看到这种衣服的学生，你就知道是哪一个幼稚园的学生，对不对？你马上认出来啊！这是近代企业一个最好的标志方式。其实这种东西呢，在宗教里头非常明显，拿西人是当中的一则。只要看到头啊长长的绑起来，你就知道他是拿西尔人啊，要留长头发啊。所以自古以来宗教仪式上呢，就是用服饰的差异或是色泽作为宗派的标志和区隔。那么这种区隔啊有什么作用啊？这个区隔呢它的作用就非常多了啊。首先第一个，我们知道为什么这样呢啊？本来呢啊，一个人最大享受什么？当然很多，其中一个是说把头发理得干干爽爽的，穿得漂漂亮亮的，干干净净的啊，这个人生一个很大的舒服。为什么？整齐是人的追求啊。但是呢一个不修偏路的人呢，你就觉得他很奇怪， 啊，你看啊，胡子这么长的，头发这么长的，又穿的那邋里邋遢的，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呢？可是很奇怪啊，他偏偏叫这个拿西尔人呢啊，要求他们呢留长头发，他的目的不仅仅在表示啊与众不同，特别要求是什么？不从外表上来取悦别人。今天你在以色列这个地方看到头发留长长的，你反而知道，哎，他是拿西尔人。拿西尔人好不好看？不好看。啊，我在啊圣地的地方好像看过，但是我不敢确定。啊，这是头发很长，然后绑一条辫子，绑一条辫子，啊，这样绑起来。我不敢说他是不是拿西尔人，啊，但是呢，就有这种打扮，站在哭墙那边，啊，呱啦呱啦呱啦，在那边念那个古代的经典，啊，但我不会问他，也不能去问他的，啊，但是呢，啊，这种目的，啊，让我一看就是啊，他是拿西尔人，啊，因此呢，从外表上呢可以判断。但是我们话讲回来，主耶稣在世上呢，他有没有用家容美貌来吸引人呢？没有，啊，他反而呢，一个很朴实，而且呢，啊，让人家藐视的那么一个形象呢，来让人家判来啊，这个羞辱他。啊，所以在以赛亚书的53:2-3，我们教材里的都有写，是7页中间的地方，他用隶书印出来的，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草，啊，像根出于干地，出干地的嫩草是干瘪的嘛，啊，不会很亮嘛，很亮丽嘛，啊，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呢，也无美貌使我们去羡慕他。耶稣基督不是用外貌来吸引人，等于是告诉我们，我们整个真耶稣教会啊，这么长时间来，我们绝对不要用这种纯粹以外貌来吸引人啊，包括整个啊外在的条件，包括整个啊教里面的内容，我们都是以很朴实的方式，以真理来吸引人啊，而不是用这种外貌的啊。因此呢，因为我们教会啊，当然经济好了，你今天要盖一个不漂亮的教会盖不出来，因为这个建材就是这么漂亮嘛。你要不用这个建材，你要取什么建材？啊，一定是，所以盖出来的会堂一定会漂亮。为什么？建材就是漂亮啊。但是现在居家也是这么漂亮啊，啊，所以也不会觉得特别奇怪啊。你要盖不漂亮的会堂盖不出来。同时我们在教会整个崇拜里头，你也可以发现我们不用这个世俗这种吸引人的啊，用外文啊，啊，用很好听的音乐啊，乐器这种啊，这个很吸引人的这么一个条件来吸引信徒。我们是很朴实的，我们用这种很单纯的讲道来吸引人，这是我们的特色。这个拿西尔人当中呢，就已经表明的啊非常非常的清楚啊。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啊，在18页的地方，第三个条件是禁止接触尸体啊。身为拿西尔人呢啊，他要过一个超然圣洁的生活，因此在离俗的期间呢，自己要求自己呢洁净，不可以触摸尸体，甚至于包括自己的亲人。祭司大祭司在父母去世、兄弟姐妹去世的时候还可以接触哦，祭司大祭司。可这个拿西人呢，比祭司大祭司要求还高，不可以啊。所以这个期间里头呢啊，万一发生这种事情呢，哇，那真的是很痛苦。你想，生我们身体的父母亲，跟我们有骨肉之间的关系的这些兄弟啊，他去世的时候哪一个人不呼天唤地啊，啊，这我们最亲的人离世啊，父母亲离世，那多痛苦啊！啊，我们兄弟姐妹，你看，跟我们骨肉之间的又减少一个，那个痛苦，有时候啊，真的，你有手足之情的人啊，啊，你一定会感觉是很痛苦，啊，这么最亲的人在世上又少了一个。可是呢，民数记6:8里面怎么讲？说在离俗的日子呢，不可以接近死尸，父母呢、弟兄姐妹死的时候呢，他不可以因为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哇，这个要求实在太严格了，太严苛了。父母亲去世我们要办丧啊，兄弟姐妹要一起来办啊，啊，自己的家人去世的时候我们要去关心啊。可这个时候呢，竟然不可以，到了什么一个情形呢？到一个绝情，非常绝情啊。这个如果是一个外国人或是一个外族来看，父母亲这个以色列怎么这么绝情呢？父母亲去世了也不能去哭啊，也不能去啊去接触啊，那这个是什么子弟呢？哎，就是这样。拿西尔人呢，他要求是这样啊，啊，一定要弃绝俗世的干扰，必要的时候，我们在19页的中间就讲了啊，必要的时候呢，说也不得受骨肉之亲和儿女私情所累。就像主耶稣当初呢跟这些门徒所讲的，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按福音抛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 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再来世才可以得到永生。这是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三十节的一个精神。所以呢，为了信仰，为了侍奉神，我们呢有时候呢要比较绝情一点啊。为了信仰的问题，弟兄姐妹呢跟我们亲戚，可能有时候搞到最后呢被人家弃绝。为什么？因为我们无形当中设下一个障碍，我们没办法去参加，人情之间就减少。这是信徒跟一般人在一起啊，对传道人来讲也是难免会碰到的。今天呢，我们要放下这些去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这自愿的，我们当传道，我们当许愿的啊，这个人我们自愿的啊。所以大家在吃喝玩乐在享受的时候，我们不能参加，要有所要求。今天家里有什么特殊的情形，家人生病了，什么事情一定会碰到的。可是当工作摆上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去。所以我们在这边呢，也为了请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多多体谅我们传道人啊。真的有时候我们非放下我们的工作的时候，那就请诸位呢体谅一下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呢这个长时间一辈子这样的时候，常常遇到这些事情啊，儿女生病啊，妻子生病啊，但是我们话讲的是我们自愿的，也没有话讲，因为我们是拿西尔人。但是呢，如果因为诸位的体谅啊，我们呢就可以把教会跟家人之间呢做一个稍稍平衡一点啊。所以呢，这边主耶稣就讲了啊，说人为我和福音抛下这些，当然可以啊得永生。但是呢，常常我们信徒为了信仰跟亲戚朋友，就为了这些问题就产生摩擦。所以呢，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一个属灵的拿西尔人，绝对不可以让侍奉的工作呢受到世俗太多的干扰。这也是我们这一段里头呢，禁止触尸，接触到尸体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苛的要求啊。所以你注意读祭司的条文的时候，你会发现比祭司的条文还严苛啊。好了，这些条件都接受了，时间到了，就是结束了啊。所以呢，我们在二十页开始呢，就要讲到还俗归回的条例，因为这些人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啊，许愿做拿西尔人三个月、五个月、几年啊，告一个段落啊。但是告段落之后呢，是不是这样结束呢？不是，当他的时间一到的时候，要还俗了。嗯，要还俗，也不是说哎呀还俗了好了，头发剃一剃就走了，不是这样啊。他一个规定啊，你可以看民数记六章十三节啊，我们刚已经读过了啊。第一个，他献三种祭啊，然后其他有再许愿的，还可以再献祭。所以呢，也就是说呢，在还俗的日子，拿西尔人先要献上三祭，接着剪头发把它焚烧掉，最后才可吃喝，恢复常人的生活。也是告诉我们啊，除了这些祭司利未人他是长远做祭司之外，也是亚伦的子孙还有利未支派长远做这些工作呢，基本上神还是愿意人呢一般的人要过正常生活啊，恢复正常生活，正常的工作啊，正常的经营自己的事业，正常的来照顾你家庭。你看，如果大家当拿西尔人，哇，那这些问题就大了。大家都当祭司，是不是整个国家就出问题了？在单一民主时期，不允许每一个人都成了宗教家。如果大家都成了宗教人士，那谁去经营？谁去做企业管理？谁去做这个农业生产呢？啊，就免从事生产了。所以神还是要人在失望神之后，啊，你许愿做拿西尔人之后，你要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好，那么回复正常生活怎么来回复呢？怎么来遵守这些还俗之礼呢？这是第二阶段的啊，要献上三祭。首先要献上三个祭物。那这个三个祭物呢，它涵盖什么意义呢？啊，这三个祭物呢，啊，先是从赎罪祭开始，也就是告诉每一个拿西尔人，如果不是神赎我们的罪，你今天许愿有什么用呢？神接不接纳呢？没有用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做这么多工作，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先得到洁净，受洗归入基督，你做这些功德有用吗？有没有用？没有用的啦啊！所以不要在神面前夸口啦，不要在人面前夸口。哦，你看我当拿西尔人当了一年，我当拿西尔人当了五次。如果神今天啊不洁净我们的话，你当了一百次都没有用啊，一辈子当拿西尔人也没有用。圣经里头有没有当一辈子拿西尔人的？有没有？你们在印象当中啊，答对了。哎，我们这年轻人还是厉害啊，撒摩先知。啊，他虽然是利未支派，但他不是亚伦的子孙啊，他不是以利的后代，所以呢，等到这个国家快要沦亡危险的时候呢，他才当先知、当士师、 当祭司，他这个祭司是拿西尔的身份啊。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在看啊青年团契的时候，看到上面的介绍，撒母耳先知啊画了一个图形啊，哦，长发飘飘这种图案呢、啊，还是拐杖，长发飘飘，胡子长长的，有没有画错呢？画错的，不可能长发飘飘的。为什么？一定要绑什么？嘿嘿，对啊，所以我们读过这段圣经以后，你只要看到撒母耳先知的图画的时候呢，你先看一看，你今天是一个专业人士的，不再是一般的看这种东西的人。你看说，哎，他画错了，为什么？你跟他画图人说，他应该是马西尔人，头上怎么样？他说，头发有什么地方不对吗？你跟他讲，去回去看《民数记》第六章，你一定在他面前顶呱呱的。嘿，他知道你是专业人士的，嘿，啊，我们读过你就懂了啊。所以呢，一个人。他当那些人，他留长头发啊，然后把他绑起来。还有一个，还有谁？你能不能再提一个给我当参考？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啊，最少还有一个啊。答对了，有人讲出来，但是我不晓得从哪里来的。参孙，参孙也是拿西尔人许愿的，所以画参孙的时候，你看头发长长的，你跟人家一剪，力量就飞了。不是靠头发来得力量，而是不守律法啊，守律法得力量，不守律法。力量就消失，不是因为他是拿西尔留长头啊，他留长头啊，沙漠先知也得留长头啊。可他为什么参孙有力量，沙漠先知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啊？就是不是江摩啦啊，对不对？啊，原因在哪里？神的话啊啊！所以我们今天侍奉神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不可以夸口的，绝对不可以夸口啊！因为神先给我们恩典，神先饶恕我们，才我们今天这个人呢、啊。啊，这个陈某某啊，这个林某某啊，这个张某某啊，神不赎我们的罪的话，我们今天有资格在教会里面吗？你替教会奉献1000万也没有用，你替教会呢盖间会堂也没有用，你替教会呢做一辈子的工作都没有用的，为什么？罪没有被赎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不可以夸口啊。所以第一个献上就是赎罪祭，第二个献燔祭，你去读燔祭的意义你就知道了。所以燔祭呢，就是敬拜神，先要有神的赎罪，然后你才可以去敬拜神。侍奉神，没有神跟我们赎罪，你今天所献的通通神不接纳，这是全身的，整只都献上去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属灵生活上，我们是全部献给神的。今天我们过去经济上献1/10啊，时间上献1/7，可是我们一个新约全民祭司的一个选民啊，我们是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甚至我们知道，我们有些传道同工，他奉献1/10以上，还有些奉献1/3以上的，他平常不讲的，试一下才会稍微透露给我们知道。因为他说，我现在没有儿女之累了，他读书都长大了，我可以大量奉献。为什么？我赶快的为天上预备我的福气啊！所以1/10，我觉得不够，赶快1/2、1/3在那奉献的，不但不去争取，反而呢大量的奉献。为什么？他说，你看。今天给我的，我留着也没有用啊！儿女都长大了啊，我就把我有的赶快献上，将来我在神的面前呢，可以得到更多的福气。你看，哎，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了。所以今天这个时代里头呢，我们献燔是全身的，因为我们这个人既然是耶稣基督的，全部都是他的，我们生命也是他的，时间也是他的，钱财也是他的，一切一切都是他的。那你还留给自己干什么？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是属灵的祭司，我们把全部都献给神，因为神先跟我们赎罪的，我们今天的奉献。啊，才知道说，哎呀，神接纳是个大的恩典呢。第三个，献上平安祭，感谢神能够平平安安的守完这个许愿的礼仪，而且能够过着平安的日子。因为平安祭呢，包括对神的感恩，也祈求平安赐给我们。所以呢，在民数记的6:14-18，就从献燔祭开始。因此呢，这三个祭呢，在20页的导数地上那边就讲了赦罪的功效、全然的接纳以及琐事的平安。这三个就是一个拿西尔人他特别去强调、要去感恩的地方。所以守完拿西尔的条例之后呢，献上这三个祭物呢，来向神表明，也是向我们跟耶稣基督来表明啊，耶稣基督宝血的赦罪的功效、全然的接纳以及琐事的平安。这是在整个过程当中第一个要献的。第二个，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呢，紧接着要做一件事情，把这个头发剪下来，然后放在平安祭这个火上。在献祭的时候要烧火，对不对？啊，献上平安祭，在献平安祭的时候，赶快把这个头发剪下来，丢进去烧掉。你不可以说，哎，我今天做第一次的拿西尔人，留一条啊，在几年之后又留一条， 在请的时候又留一条，那么等到别人在讲说，你看我今天所做哪些人已经完成了，哎呀你不要得意啦，我家里头十几条啦，我当了十几次啦，哇把这些拿来做什么，自己功劳的表现啦，哎呦你看我灵修比较高，你看哎，我做几届负责人，我做几年的传道，我年资多深，这些干什么？神若不给我们平安的话，我们有生命可以做这些吗？你当了二十几年传道，三十几年传道，可以夸口吗？不是夸口，是更要感谢神，对不对？所以拿细人呢，你不要记自己的功劳啊，为神服事不要记这功劳，把它烧掉，一毛不留，头发理光，然后把它烧掉，给它重新留起来，成为一个正常人。你过去所做的，你不要在人面前自夸，不要夸口，不要荣耀自己，这是神呢对人一个很重要的要求，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求。所以在目前要剃头发。在还俗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先献三祭，第二个在会幕前面把头啊理光光，要把它烧掉，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把整个外貌呢还原到正常人的，所以绝对不可以骄傲，绝对不可以夸口，因为服事而骄傲，那种服事就等于绊脚石，因为服事自以为成功，自以为得意这种服事呢是最没有价值的，所以呢我们尽量的来要求自己当然我们有些人会说，哎呀我做了负责人这么久了难道这我不懂，那是告诉我们说经验的累积，而不是用这种来做一个人的夸口，所以这个是我们人在世界上呢常常会犯的毛病。奉献多一点，房子倒掉我奉献了，你盖个房子刻个名做纪念所以你看那个庙宇里头，一根龙柱刻个名字，一根石柱刻个名字一个什么地方刻个名字纪念人呢？奉献这么多，我们在神面前不这样做，这也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呢80年来一贯的精神。不管你奉献多少，你不能说，你看我以前奉献几百万，所以我现在叫你这个会堂要改这个方向，那个窗要改那个形状，可以不可以这样呢？不可以的啦，你奉献是神的了嘛，对不对你还能花什么东西呢？我们教你看，我们几十年来的真耶稣教会信徒，这种精神一直维持着，这是非常感谢神的。几十年这些传道人也不以你服事的时间做夸口，只能感谢神完成这个拿细人的工作呢，要回属之前献三祭，第二个目前的剃头第三个献所得的。因为在民数记6章20节要结束这个拿细人的整个过程当中，他特别提到一点说，他以外所能得的，这个什么意思呢？你看许愿的拿细尔人23列这个地方为礼属所献的公物和他以外能得的献给耶和华，就有这条例，他怎样许愿就当照礼属的条例去行。除了当拿细尔这个愿之外，如果他有另外许愿或者说另外应该奉献的，他还是要照常人奉献。也就是说你该献十分之一，你献十分之一，我许愿说我要再多献就多献，我要多做就多做，这个跟拿细尔没有关系的。这些愿呢跟拿细人没有关系，拿细人的愿许完之后，你这些还是要做。你不能说我已经守拿细人的愿了，说那些不算数不算数，已经过去了不算，可不可以这样呢？不可以。就像我们传道也是一样你们说我当了传道我拿的是信徒的十分之一奉献，所以我不用再奉献十分之一，不可以这个条例你也是要守你当了教会的工作人员，你有新的决议要去做的时候，你还是要去做不过我已经做负责人了，什么都优惠，没有这个条件，信徒要跟你优惠，但在神面前呢没有优惠的。所以这一句话呢你记起来，如果等一下你听不懂的话，等一下就来发问因此呢献所得的也是告诉我们，拿细尔人之外如果有另外许的愿，有另外的这么该做的事情，在完成拿细尔的工作之后呢还是要回去把它完成不能赖皮的绝对不能赖皮的，这就是整个拿细尔的制度。那么在最后我们要结束之前呢有一段圣经呢跟拿细尔有关系，那么这一段圣经呢常常是我们在诗歌当中所唱的这是民数记中的6章22节以后，民数记中6章22节这段讲我们就会告一个段落。22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23节你告诉亚伦的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24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25节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26节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27节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这一段圣经就是民数记6章22节到27节放在拿细尔人这个条例的后面这个诗歌我们大家很会唱，很好听的。那么这一段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呢？它有两种讲法，第一个就是跟拿细尔人有关系，当拿细尔人完成这个 许愿的工作的时候呢，大祭司就会跟他们做这种祝福。这个是针对这个角度来讲的啊，因为拿西人完成许愿工作不一定只有一格啊，可能有时候是一批的，对不对？可能是少数几个，可能有时候一批，哎，啊，你要许愿三个月，我们这一批弄三个月啊，正好结束的时候一起结束啊。那么大祭司在他们工作协助这个工作完之后呢，就替他们祝福，跟拿西人有关系的。但是呢，这段圣经有人说跟前面没有关系，不一定这样做啊，那也可以这样解释，因为他也没有说跟前面有关系呀，啊。但是有这一段圣经一样，所以所有历代以来所有的大祭司或是祭司，他们在献祭完、在崇拜完、在切许之后呢，也会用这句话跟全民祝福。这是跟前面这段没有关系的，也可以祝全面的。那反正祝是越多越好嘛，对不对？也不是限制什么场合、什么人才可以领受这种福气呀，啊。所以在他们的安息日也讲这一段祝福，在他们节期也讲这段祝福，尤其在拿西尔人制度当中，更多人讲这一段的祝福。所以你在看民数记中第六章的时候，看到21节，就是整个民数记它的过程全部结束。22节跟27节，这没有绝对的有关系。跟没有关系，就是让我们知道呢，整个拿西人的制度是这样的。那最后一个啊，在24节这边呢，啊，就是所谓的领受祝福的，所以我在这边放第四个，也是把这一段放在这边。因此这一段你认为说跟拿西尔人有关系，你就把它接受；如果说没有关系，你就保留下来当参考。所以呢，在他们祭典一切的活动之后，都会做一个祝福，让全民的侍奉呢达到目标之后，来领受神的祝福。哎，我们最后来讲结语25页。从整个事件的过程来看，拿西尔的条例所显示的意义有几个。第一个，分别为圣，侍奉神嘛，离俗嘛，对不对哈？所以一定是分别为圣。从外表干叫虚格做证明，从侍奉的工作做证明，从克制情欲方面来讲做证明。第一个。第二个是敬拜真神，因为当拿西尔的目的在哪里？进到会幕来做一个祭司的工作，做一个大祭司的工作。这个全民祭司的工作是侍奉神、敬拜神，所以呢，拿西尔人他的工作是敬拜真神。第三个，热心侍奉，你自己许愿，不强迫的，你许了愿，父母亲同意你就去了，太太同意你就去了，先生同意你就去了。所以呢，这是绝对会认真的工作的。第四个，蒙主赐福，所以。做完这个工作以后呢，一方面感念神给我们的恩典，神没有赎罪，神没有祝我们的话，没有平安的话，我们今天做的神会接受吗？不会呀，不可能啊！所以在做完之后，在一个大祭司跟我们赐福气啊，这是多好呢！啊，因此呢，拿西尔人呢，不但是基督的预表，他的后面还告诉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信仰生活都是要追求离俗成圣，然后呢，追求敬拜真神这么一个很崇高的精神。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做一个结束啊，我们一起来默祷。